好了，现在，哎呀，总算是今天的这个声音是正确的。哎呀，上一周那个声音麦克风调错了，调到了笔记本，应该不是笔记本上，调到我 VR 眼镜上面的这个麦克风上面了。这就是提到了本周的话题，给我整一个 R，哎，不好听啊，给我整一个。Unity XR 开发体验，哎，也不好听。算了，到时候我标题随便编吧。现在是2024年的第12周，3月23号，哇，春分结束了。哎呀，真的是春天就要结束了，春天就要结束了。好，现在在泰国，我也搞不清楚是不是春天。本周其实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如何做 XR 的这个虚拟现实的应用，主要是给这个 MetaQuest 来做。我在网上找到这个Unity 的这么一个，怎么算工具嘛？这是 Meta 自己给开发的，给 Unity 开发的，叫做 All in One XR Toolkit。当初应该是给 Quest 3量身定制的这一个工具包，这个工具包特别爽。我想让所有的开发 XR 应用的人都知道这个工具包，就是你把这个工具包拖到你的项目之后，然后就什么都不用管了，你的项目直接就配置好了所有的什么。摄像机镜头啊，什么什么，然后编译成安卓的哪一个版本啊，什么 OpenGL 的这些版本都不用配置了，它都给你配置好了。那么好吧，这一周就到这，没有。然后，你要是没有用这个 All in One Toolkit 的话，那么你就是要得自己手动配置什么编译成安卓，然后你要选择这个，图形与使用是 OpenGL，然后 Vulkan 也要选上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但是有 OpenGL ES 3.0要选上去，然后那些个什么摄像机的位置啊什么的。都是得自己调，最坑的一点就是，等你调好了之后，你在预览界面里面显示出来的可能跟你编译之后的不一样，然后 Unity 编译一次又特别特别的慢，但是换到这个 XR2K 就发现，哎，哇，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你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他给你的这些包括什么手势啊，就是点击呀、啊。抛掷啊，什么去拿起一个东西，或者是界面上怎么样，手指拖动这些东西，全都是只要是你把这个包安进去之后，然后把这些包给拖到你的那个场景里面之后，它就给你配置好了。然后你要是说，哎，它可能配置好的是一个什么什么一个 cube，一个立方体。或者一个 sphere，一个球，你可以把那个球和或者是立方体给改成，比如说是你在网上随便下了一个，Sketchfab 上面下了一个什么水果呀，什么玩意儿，一鹏目前就做了一个水果的，然后你可以桌面上去挑水果，而且我还发现它这个包还是一直在更新的，并不像谷歌那样，就是动开发好了之后就不动了。它那个包还在更新，所以，基本上说是每周都能看到新事物吧。我是周二、周三的时候，用了这个包，然后到周末的时候，就是昨天用的时候，发现哎还在更新，还有新的功能加进去，真的好方便。所以推荐所有用 Unity 的人，就开发VR 应用的人都试一下这个包，然后除了这个Meta 这个 All in One XR Toolkit 之外，就是本周又用了另外一个不是 Unity 的一个开发框架，就是开源的一个比较火的叫做 Godot。之前听说过 Godot 啊，它是 用 C sharp 开发也行，用 GoGo 自己一个 script 来开发也行。我之所以用试了一下它呢，就是因为在学习这个开发 XR 应用的时候，你的油管会一直在推你 GoGo，然后你稍不经意的搜了一下 GoGo 的怎么配置 XR 之后，你的油管首页就被 GoGo 占领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因为都是 Go 字辈儿的，所以谷歌会推一下它。或者是打击一下 Unity，我也不知道，谷歌跟 Unity 还有任何竞争关系吗？我拿它配置了一下 XR 应用，而挺简单的，就是没有刚才说的 All in One XR Toolkit 那么简单。但是如果说是单独说是你拿 Unity 和 GoDo 的对比一下，到底谁配置 XR 应用能轻松一点的话，GoDo 绝对是稳赢的，它的那个。说明文档也特别的好，它那个说明文档就是一个标准的优秀的开源项目有的说明文档，就是很清楚、很清晰。但是以我个人的就是感觉，就是因为我现在是刚入门嘛，我还是希望，虽然 GoDo 是有很多资源，真的好多资源，但是你会发现好多资源都是一样的，你可能就是筛选之后会发现没有 Unity 多。所以我还是决定，就是暂时是先用 Unity 来学习。GoGo 算是一个候补方案嘛，它自己也不大。你像 Unity 的话，一下就好几个 G；GoGo 的话，就是100多兆，哇，真的是好小。本周还看完了一个动画片，就是也降世神通吧，降世神通，克拉传奇。前一阵子看的是最后的，前几周啊看的是最后的七宗，讲的是这个降世神通安的故事。现在讲的是安后一辈的这个降世神通，叫做克拉。克拉是水族的一个女生，然后她就是属于特别特别小的时候。就已经掌握了就水火还有那个土的能力，但是他没有气的这个控制能力，因为就是这他的性格跟安的性格完全是不一样的，他的性格就特别急躁，但如果你要是急躁的话，就没有办法掌握好就是气的控制。上一任的这个降世神通，这个安他造成了一个结果，他主要的工作就是火国的侵略嘛，他去结束了火国的侵略。与此同时，就是火国侵略曾经侵略过的地方呢，然后又没有办法完全回归到土国，所以设计了一个。还类似于中国香港一样的这个，就是一百五马照跑，舞照跳啊，100年不变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安还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安在世的时候，他的那个族是被团灭的，就是空气这个国家，玉器这个国家被团灭了，所以。留给这个 Kora，留给克拉的这个任务就是你要重建空气王国，还是就是这一季的这个降世神通，他拍摄的这个背景，他讲的背景跟安也不一样了。安的时候看起来偏古代一点，但是到了克拉这一代就已经是进入蒸汽时代了。就是人类科技也增长了，所以对于克拉的另外一个压力就是，人们就在思考，哎，我们科技都这么发达，需不需要这么一个降世神通啊？然后大家都在说，你看，就是因为也有可能就是阴和阳嘛，就是你坏人变强的原因也是因为有你这么一个降世神通啊，你是阳嘛，你越强，坏人也越强，你没了，世界就和平了。有一些极端的思想是这样的，所以，第一季里面就是出现了一个人，就是让全世界的人都没有法力， 然后全世界的人都没有，没有这个魔力魔法，这个结果这个人就是最后就是自杀了，他的兄弟俩然后自杀了，然后第二，哎呀，是不是爆雷了？第二季是一个成坏人，所以第二季的时候看起来是有点不好看啊，成坏人讲了成坏人，但是第二季里面出现了一个就是初代。将士神通，因为这个将士神通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讲了初代将士神通是怎么形成的。但是这个介绍好像就跟原来的将士神通的设定有点分歧，因为在初代将士神通里面是说是每一个国家是有一些神灵的，然后这些神灵会赐予这些人法力。然后这个将士神通，它是旅游了全世界，然后把这4个国家的这个能力都给学到手上，然后同时是跟一个神灵结合了，跟了一个神灵结合，所以它是能把四个魔法都给学到身上，因为正常人只能学一个。但是你要按照原来的就是正常的将士神通故事里面的设定是，他们是。根据学习不同的，比如说是空气国是学习他们的那个飞天牦牛，然后土地国是学习他们那个巨型的那个鼹鼠，火之国是学习龙，然后水之国是有那个月神和海神的眷顾，所以他们这个设定就好像是跟之前的那个，这好像是跟这一季里面讲的这个初代这个将士神通的这个设定，有分歧了。但是好像也能说得通吧，也算是能说得通，我也不知道。但是后面他还是用上了之前的设定，就这部分就很奇怪。第三季是对付谁啊？第三季是有一个叫做红莲会的组织，因为这个将士神通安那一代是有一个叫白莲会的组织，白莲会组织是保护为也是保护将士神通的，红莲会的组织就是我来就是说保护那个黑暗那一方的，就也是阴和阳的嘛，就是说是你那个阳这块地方变强了，那么我阴也要变强这一部分。然后这一部分就是他们主张的思想，就是说我现在这个世界就已经乱套了，然后我们现在怎么样维护世界和平，就是让彻底乱一下，就是 你彻底得一个大病，以毒攻毒，然后大家世界就和平了。然后但是这块地方，他们这个反派里面有一个人，他就是能够预气到了，他比安都要厉害，预气能够遇到自己飞起来，这种能力。也与此同时，第三季的时候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克拉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打开了，他在第二季的时候做的，他打开了这个。神灵的这个大门，以前就只有这个将士神通能够跟神灵打交道，现在就是他把这个大门打开之后，几乎所有人都可以跟神灵打交道了。然后，第四季的时候，就是因为第三季的结尾的时候，哎，这点怎么说，那个土之国就跟中国极其极其极其相似的那个土之国。最后他还给安排了个慈禧，然后这个慈禧就被这个红莲教这个组织给暗杀了，然后杀死了之后，红莲教组织就是意思就是说，哎，你看有一个统治者，我把这个统治者给灭了之后，老百姓就过上幸福的生活上。然而并不是的，并不是老百一下子土之国就进入了一片混乱，就是各种烧杀抢掳。直到第四季的时候，这个克拉呀，他在对付红莲教的时候，也被红莲教下了毒，导致他就没有办法去管理世界。这个世界，尤其是土之国，就彻底混乱。直到第四季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人，那个人的状态就是说是，既然全世界都不管我们，我来管。结果他又做的特别过分。 要把整个土之国就从以支离破碎的状态恢复到，有一个大一统的状态上下面，然后他就成了一个就类似于拿破仑一样的人。然后，以前的土之国虽然是也是被这个就是相当于皇帝统治，但是土之国也分崩的一些边境的一些城市还是几乎属于自治的那个状态。结果有了这个人之后就变成了直接是统治，像是帝王一般统治。但是我觉得，他说的有点，隐晦一点。他可能是这个再说下去就太像中国了，所以说的很隐晦，导致这个角色最后，最后忏悔了。整个科拉这边和这个安最大的区别是，他这里面的坏人都不是纯坏，或者有除了第二集的那个科拉的叔叔他是坏人之外，其他人都不是纯坏，其他人都是啊原本是这个目的是好的，只不过是最后做的过分了一点点而已，都是这样。然后我刚刚说的是第四季的这个人就因为大家都没有说清楚，就是他最后去占领了那些地方，然后怎么压迫这些人呢？就导致了最后他的忏悔就，有点让人难以置信，而且就是怎么就突然间就忏悔了呢？就是咱不知道。然后而且第四季的时候，这个故事讲的速度有点快，然后就导致了。因为科拉最后变成百合了，就是自古红蓝出 CP，不是百合就是鸡。科拉最后变成百合，但是他跟那个就是奥萨米之间的关系，他们这个感情线是怎么样就变成终成眷属了？这个真是难以置信。所以第四季的时候结尾真的是，我就觉得好像是没钱了吧，然后赶紧就结一下。但是前面真的是。整个这四季里面，第一季、第三季、第四季都可以算是，就是十集的作品。第二季的时候可能有点有前面有，就第二季就感觉他这个坏人有点太坏了，有点就回到第一季了，就是坏人是纯坏，然后就，可能就因为坏人，因为刚才说了嘛，阴和阳嘛，因为坏人他，没有什么多少色彩，导致的这好人这边其实也就没有特别 有意思了。然后第一季其实也就是如果你单凭剧情来说的话，第三、第四季是挺好看的，第三、第四季剧情是好的，然后人物也是树立的比较像样子。第一季的时候是那是相当是正常人去打击。这个有点像 X 曼这么一个故事，但是到最后，其实那个正常人他也不是正常人，他是水族的一个人。然后那个故事就有点无聊。然后第一季，但是虽然说，但是你第一季看起来并不会无聊，因为第一季他会加入一个像是打擂台的这么一个设定，基本上每一集这个将士神通都要跟他好友一起打擂台来升级。所以看起来这个剧情就会推动节奏就会加快起来，但如果说把这个打擂台的故事给撤掉啊，就什么天下第一武道会这些故事撤掉的话，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纯的 X 漫的一个剧情，就挺无聊了。好了，这是降世神通，然后下一周就是我会去看一下网飞版的《三体》，然后这就大概是下一周的计划了。就这样，好，我们下周再见。